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放一段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圆圆，她的题目是主正在改变我。那我觉得这位姐妹的见证非常特别，因为她目前还走在婚姻风暴中，这是很不容易的哦。常常我们播放的见证是已经过了婚姻风暴，但是这位姐妹现在仍然走在婚姻风暴中，应该就是先生外遇的状况还没有很明朗的结束。她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来经历神？她说主正在改变我。好，所以我们先来听圆圆的见证。
主正在改变我。由于婚姻风暴还在持续当中，我对丈夫的态度常常是时好时坏。上一次丈夫和孩子们视频，正好是去年八月底，孩子们由于要开学了，都在急着补写功课，所以对临时打视频来的爸爸说，我在写作业。而我当时对丈夫每次离家后就一直联络不上，总要到他自己主动联系或是想到要回家时才能找到他的这件事，怀有很多的不饶恕，所以我也没参与孩子们和爸爸的交流当中，甚至心中还想着最好孩子不要和你说话。后来丈夫果然和孩子说，不想说就挂了吧。开学后的小组聚会当中，我分享了这件事，姐妹提醒我，这样只会把丈夫推得很远，丈夫还是爱孩子的，才会想和孩子视频，他在外面又没有神，心一定很干枯，我们要帮助他和孩子建立关系，这样对大家都好。很感谢主给我预备学习的机会，教师节前夕，孩子们仍然在忙于为老师制作礼物，先生又打来视频，此时我做了改变，我让孩子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先去和爸爸交流。孩子们和爸爸谈得很开心，我也和先生聊了一会儿，就这样我们都得着满足。前些日子我因为孩子不听我的制止，弄乱了刚整理好的衣柜而打了孩子，事后我非常后悔。在我和神认罪悔改的过程中，我看到自己的掌控，从小我就特别想要别人照我的方式做，否则我就会生气。我请求孩子的饶恕，请求婆婆的饶恕，也求神给我勇气，让我能和过去我得罪过的人请求他们的饶恕。虽然我不知道我还要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是感恩主带领我做了这样的改变。我相信许多小小的改变最后会成就大的力量，是主改变了我，没有主我什么都不能做，将荣耀颂赞归于神。
好不容易哦，先生应该这样听起来是没有住在家里，但是先生会主动打电话回来跟孩子聊天，想要跟孩子有一些连结，有一些互动，所以这个爸爸仍然是真的爱孩子的。有的时候妈妈在这种情况下会想要孩子站在妈妈这边，你最好都不要理你爸爸哈。把孩子当作一种好像武器来对付先生，但是这个姐妹很棒，她看到里面不能有这样的态度。好，所以我今天邀请到秀敏跟我们一起来回应圆圆的见证。秀敏你好。
大家好，冯姐好。
是，你先来跟我们说说看，你觉得圆圆她在婚姻里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
他在婚姻风暴里，先生可能外遇，他特别强调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困难，就是有些时候那个时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 一个困难的过程，在一个持续的时候，真的是在考验信心，特别是对方是犯罪的人，我觉得是考验耐心和等候。而且他有说到先生的态度时好时坏，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姐妹，就是先生外遇然后态度时好时坏，我不晓得这样讲好不好啊，就是好像比一直坏更痛苦，就是有些时候好像会给你一点盼望，就是好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心也跟着开，就是跟着上上下下的，我觉得那个也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还有他的挑战就是面对这样的先生，他里面有很多的不饶恕，我觉得这也是他一个生命的挑战。我觉得如果是我啦，我可能会觉得说那个犯罪的人没资格饶恕，凭什么我要饶恕他？那我想这个姐妹遇到的在婚姻里面除了先生外遇的行为之外，我觉得他里面的煎熬就是那个生命，当我们不愿意饶恕，不愿意去按照真理行的时候，我觉得里面的那个纠结和痛苦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是，我想除了这种需要饶恕，我在想一个被先生背叛的妻子心里也会持续有一种很深的受伤、自卑，觉得自己不好，甚至很多的愤怒，就是我做的好像都白费了，那个外女凭什么能够抢我的位子，然后想要反击，然后又更深的痛苦，更深的失望失落。所以刚刚秀敏说有的时候回来，有的时候又走了，那你干脆都不要回来好了啊！现在对我好，两天后又对我很恶劣，那你干脆也不用对我好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里面会有很多这种拉扯，很多这种冲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不容易。所以秀敏说我们需要耐心忍耐等候，还要持续有盼望，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听秀敏的分析。好，那我现在请秀敏继续跟我们分享，你觉得圆圆他是怎么克服的？哇，这么大的这种拉扯、纠结、伤害，他是怎么克服？他做了哪些改变？
当我们要克服，真的是从改变开始。我看到就是他愿意在小组里面敞开分享，他并没有隐藏他里面真实的一个状态，那他就是很真实的在小组分享。第二个，我觉得他很愿意改变，他听到小组姐妹对他的回应，他并没有愤怒，或者是你们都不了解我，你们不知道我有多痛苦等等的，他并没有继续在那个苦读的里面，他愿意改变。小组姐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圆圆回去跟先生有联系，不要把他推得远远的，他说这样对大家都好。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真理耶，就是当你愿意去行善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去对这个特别在罪里面的人，我们对他好好像不值得，或者是说好像我们失去什么，他都没有对我好，我干嘛对他好，类似这样的。可是竟然是对他有益，自然是对大家都好。我真的看到就是这个圆圆自己也最后说，就是先生再一次跟他们联系，然后他就愿意让孩子好好的跟先生说话，然后他也跟先生说话，然后他最后说我们都得着满足。我就觉得真的当我们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是彼此，那是一个彼此得到真实的满足，比我们继续在自我中心，那是一个痛苦的。我觉得他的克服和改变真的是很棒，就是愿意给，就是愿意按照真理去行，愿意被神改变。
是，他做了这些改变之后，就带来自己和家庭哪些祝福呢？
他的见证里面没有明显的说，哎，那从此什么我的孩子怎样，我的先生怎样，没有。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祝福，我看见的是他自己生命的改变的，那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当他愿意顺服神，改变自己，他也去跟家人认错道歉。我觉得那个祝福不是立刻看见的，他的见证里面没写，但我相信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而且因为我有时候在想说，那个生命影响生命，有什么比这个祝福更大的？我觉得他的祝福就是他愿意看见自己掌控自我中心，然后向家人道歉。我也看到他的孩子开心，所以我觉得那是他生命的一个祝福。我相信他的先生也被远远的生命影响，只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一个结果，但是我相信那是一个很大的蒙福，很大的祝福。
是我的观察、哦、我觉得第一个真的是他的情绪变稳定了。当他不再在那里数算先生的错，当他愿意改变自己，他成为一个喜乐稳定的人，他也成为别人喜欢靠近的人。我觉得圆圆他并没有一直把他的焦点放在为什么先生没有回来，我的先生很可恶，没有诶，他也开始发觉他跟孩子的关系他需要改变。他这里甚至有提到婆婆，他说我请求孩子的饶恕，我请求婆婆的饶恕。所以我还特别问了圆圆的组长，我说圆圆有跟婆婆住在一起吗？组长说婆婆住在附近。他还讲说孩子把他的衣橱弄乱了，他打了孩子。我说哦，那他的孩子几岁啊？组长说他的孩子大概是10岁，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那小的这个是10岁。所以妈妈在责打完孩子以后，里面是充满悔意的，所以她愿意放下身段跟孩子道歉。可能过去跟婆婆之间也有一些过节，就是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可能也曾经有冲突，她也谦卑的去跟婆婆道歉。各位，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是这样，他突然很谦卑的为他过去所做的事真诚的道歉，并且没有一些后话说，哎，我都跟你道歉了，那你呢？你要不要自己也检讨一下？没有这样的态度，他就是很单纯的为自己的错来道歉，来悔改。如果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会很感动，我心里也会说，哎呦，其实他是我的榜样哦，其实我没有他那么勇敢哦，能够愿意勇敢的去认错。其实我认为一个会认错的人是会让我从心里尊敬的。对，我想圆圆他在家里就开始示范出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一个谦卑，愿意为自己的错误道歉，负起责任来，并且不再把这个指控的手指指向别人，他是一个可以靠主喜乐，靠主稳定，甚至愿意饶恕丈夫，丈夫现在仍然在罪中，他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位妻子，这样的一位母亲，甚至这样的一位谦卑的媳妇，我觉得他就立刻成为他家人的榜样。那我们再一次想一想，他先生这个男人在外面啊，那我不确定是因为工作关系还是因为外遇离家，那这个里面没有写。其实圆圆是住在很遥远的地方的朋友哦，我就发现真理啊，真的是跨越地理位置，跨越我们说成长环境、生活背景，跨越文化的。当一个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是能够感动人。虽然我对圆圆他很多其他的细节不是非常的了解，就是从他的见证，还有他的组长跟我讲的一些他的情况，我相信他的先生在外遇中看到太太这样的一种表现，他的先生是不可能不被影响的，他绝对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错误的， 他先生也知道自己不配得妻子这么善良的对待他，那这个就提高了他悔改的可能性，这个就让他的心柔软，让他有一天愿意从最终回转，让他的心归回到家庭里。我觉得圣灵能够这样的在先生心里面动工的空间就大幅度的提高，我认为他的先生回转回家是指日可待的事。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不是等别人改变，我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而圆圆他说，虽然先生仍然在婚姻风暴当中，但是主正在改变我。那我在这里，我跟秀敏，我想我们都一起要鼓励听众朋友，就算你还在困难中，甚至风暴中，而且好像看不到什么转圜的迹象，但是你放心，上帝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你能够跟上帝配合的就是让神继续来改变你，改变你更像基督，改变你更有基督的饶恕，基督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态度来对待你身边的人，主绝对乐意帮助你。好，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要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听众的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有两题。第一题，我在13年前和先生之间产生了一些问题，当时是因为受不了他的暴力情绪回娘家求助，也想休息一阵子再回去。在和先生分开后几个月，他提离婚官司，之后我信主了，而当年也被判离婚，两个小孩归他，但他并没有照判决的时间给我看孩子，时间减少很多，疫情后就完全没有了。信主后我有上几期的婚姻班，也跟先生道歉过，那几年我一直期盼着复婚，前年前夫说他想和我见面，他只让我在他的车上聊，跟我说孩子大了，目前他有想要找女朋友，希望有人陪，所以他优先问我。但我很清楚知道他要的女朋友是要有肉体的关系，我很直接的拒绝他。当天他很愤怒的说孩子不会想要见我，每个月就是以后老二的抚养费要照时候给他，我们彼此就这样。今年我又再一次走过饶恕他不给我看孩子的心情，我的内心虽然仍有复婚的期待，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哦，丽华，我觉得这位姐妹很宝贵哈，她虽然跟前夫之间有这么受伤的关系，但是她仍然愿意想要跟先生复婚，我真的觉得好宝贵。所以来，请你给他一点安慰和鼓励。
好，对，我也是真的蛮感动。这位姐妹她离婚13年了，她的内心其实是期待复婚的，但是我从她的问题里面的字里行间里面也是看出来她有挣扎，因为她在诉说的时候就说她先生有什么暴力情绪啦，还有被离婚之后他见孩子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疫情之后甚至都不让他见孩子，所以他都需要饶恕。他说去年他还走过再一次饶恕他先生，但是呢他前夫前年提出想要跟姐妹交往，但是希望有这个亲密性关系的交往，但是没有想要复婚。我觉得姐妹最棒的就是他拒绝了，那先生就因此愤怒，然后要他继续付孩子的抚养费，而且还不让见面，所以他期待复婚，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啦，离婚13年，因为他问题里面也没有说他先生之前在这离婚当中有没有再婚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先确认一下他的前夫他的先生是否在这13年间跟你离婚后有再婚或者是又离婚，就是他有没有曾经再婚又离婚、嗯、啊？那如果是的话，我们给姐妹建议就是就手术安长，就是不用再去求复婚了。因为如果他有离婚再婚过的经历的话，他要复婚的话也是跟第二任，所以要先确认这一点。因为呢，我们一生只有一位配偶，如果他已经再婚过了，我们就持守圣洁不再嫁娶就好了。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先澄清。好，第一个是要先确认，如果都没有，那我想可能是没有的啊。所以姐妹在这个问题里面有提到，她说她的丈夫曾经想找一个伴，然后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那我是想跟这位提问的姐妹说，其实她先生也是想要跟她复合的啊。从她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说，因为呢，我觉得她想要复合的原因是说，过去他们在他们的婚姻当中的那个美好，其实还是在他们彼此心里的啦啊。
嗯，
当然她坚持是对的，是要先复婚才能有亲密啊性关系。好，那他先生会想要跟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先生觉得他们过去他们在一起亲密关系的美好，那个美好是因为你们是合法夫妻，
嗯，
所以心里没有罪恶感，那也是受神祝福的。那但是呢，可能他先生会觉得嗯，好像只有跟他在一起是那个感觉是最好的，但是离婚之后没有复婚，那样子的亲密关系不会再像之前他们是有夫妻关系时候那样子的美好了，因为那已经不圣洁了，是在婚姻以外的亲密关系其实就是淫乱、哦
嗯、
所以那个姐妹拒绝离婚的丈夫亲密性关系的要求，即便她愤怒她也没有妥协，我是蛮尊敬这位姐妹的，我觉得她很棒、
嗯、我在这里我就补充一下，假设这位前夫他没有信主、
嗯、
其实在很多世人的观念里面，就是对于夫妻关系啊是那么样的神圣，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这样对婚姻的尊重、嗯、那但是他来找你真的就像丽华所说的，其实你是他的首选，他说他第一个想到的最理所当然应该就是来找你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先生已经是放下面子，已经是很谦卑的来跟你表达。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用向他小以大义然后断然拒绝，让他感觉到被羞辱、
嗯嗯、
被你知道吗，被否定，那我想他恼羞成怒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倒是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你是有类似的情况，如果你的前夫前妻回来跟你表达想要跟你重建关系，我想如果我们用一个感恩谦卑的态度，然后甚至如果我们是女方，那我们跟我们的先生就说好啊，其实我也很想耶、嗯、那我们先来复婚，这样子我心里会比较有平安，你觉得这样好吗？你知道吗，我们就是用软一点温柔一点的态度，我想对方就不至于生气然后又讲一些狠话然后关系更撕裂。那我想这个部分是姐妹可以参考的哦。好，丽华、
哦、冯姐补充的真好，对，就是我们坚定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态度是要温柔的，不可以羞辱人的，真的是用一个要和好关系的态度去跟他沟通、嗯、冯姐真棒，这样补充的真好好，那第三个呢，只要你的前夫没有再婚，那你都是很有希望的，要想要复婚之前呢，需要先重建彼此的关系，重建关系呢要先从饶恕对方开始，能够饶恕对方要先从经验神的慈爱与赦免开始。所以姐妹你相信无论你在婚姻中或是在人生中曾经犯过什么样的错或什么样的罪，只要你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也跟神认罪后，你就完全的被赦免。
嗯，
好，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姐妹说曾经她跟她先生道歉， 所以他上过好几期婚姻班，那他也想复婚，我觉得真的很棒，很谦卑。但是如果姐妹或者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明白我们也是被神赦免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谦卑，或者是说可能我们道歉完了以后一直看，诶，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怎么还是没有改变，或者是我道歉一阵子以后觉得没效，他还是一样，所以我们就不想再继续做下去，就觉得好像没有用的。我就在这边讲例子，有一个姐妹她想要跟先生重建关系，她也是我们馨香女人专栏忠实的读者，她每天用那个馨香女人专栏的那个文章配早餐，她是这样讲的。那所以她就按照里面的教导啊，就做，她想要挽回先生，先生虽然外遇中，但是她很谦卑，想要挽回先生重建关系，所以她就跟先生道歉。但是她就做着做着，她做了一个礼拜以后，她觉得够了，她说不行，
一个礼拜就够了，
对对对，够了。她说我做不下去了。后来就跟这位姐妹谈，发现其实虽然她是基督徒，但是她不明白这个神的慈爱跟赦免，就是神也赦免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她也是被赦免的，神没有计算她的恶，神饶恕了她，所以我们也要像神饶恕我们一样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而且那个饶恕其实圣经里面教导的是70个7次，就是无限次。所以如果要重建关系的话，建议这位姐妹，我们要先经验神的慈爱与赦免，然后跟先生道歉，可能不是一次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70个7次，就是无限次，我们要谦卑再谦卑。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1章8到9节也有一段话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可以重建关系，让我们自己先从经验神的赦免开始，然后我们可以更谦卑的为我们过去可能在婚姻当中的一些过错或过犯跟先生道歉和好。
是，当然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丽华也有在这个小抄里给我看到，就是我们可以
第四点
来
可以继续遵循神的旨意，为你能够复婚祷告，然后也让你的前夫知道了他是你一生中的唯一，因为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你要跟先生表达说，那希望破碎的家庭能够重建，不要再破碎。其实我最近听到了一个很感人的见证，一个弟兄的见证，那那个弟兄呢已经成年了，已婚了，他现在是非常健康的，但是他在说他的见证的时候就说到小时候他父母离婚，他母亲离开，所以他一直没有得到母亲的关爱。当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哇，真的是一个高大的一个男人，他也难掩心中的这个伤痛，就在台上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
其实那一刻我好揪心哦，真的，那时候就觉得很心疼他过去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从这个弟兄的这个反应看来，我真的是要说不要以为离婚就是只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真的关系到孩子，也影响到他们的未来。所以我还是鼓励这位姐妹，如果你有任何的挣扎，虽然你内心说期待复婚，可能有些挣扎，所以我觉得劝姐妹不要挣扎，只要先生没有再婚，复婚就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先跟神建立关系，神会在困难中成为你随时的帮助。
是，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插头要插在主耶稣身上，不是插在这一个男人的表现上，这个插头不是插在别人是否认同我，他是否接纳我，他是否爱我，不行的，因为人能够给我们的好有限，所以我们必须把插头插在那个无限的造物主，插在拯救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靠耶稣来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爱、饶恕，还有对人的接纳、包容。所以姐妹，其实我觉得你先生之前已经跨出一步，非常不容易，他想要再次跟你重建关系， 所以你真的可以回去跟他道歉，说对不起，上次我的态度不好，我知道你愿意跟我主动联络，其实对你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我很感谢你还看重我们的关系，我是很愿意跟你复合的，但是我真的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先有复婚的这样的一个手续，这样子我们在一起才名正言顺，给孩子也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会愿意改变，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谢谢你。所以我想姐妹，如果我们愿意诚恳谦卑的去跟先生表达我们是愿意来重建，我们愿意给孩子一个完整健康的家庭，我相信这个成功率是很高的。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哈，我们很感谢这个听众朋友会写信进来提问，因为你们的提问哦，真的也是很多人会有困扰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他说，我是一个单身的基督徒姐妹，我发现每次大姨妈来的前后啊，意思就是每一次我生理期的前后，我很容易就会有性这方面的欲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也发现我很容易就会对异性心动，我不想这样，我很想要控制，可是每次不能够控制，而且还常常会有性幻想，不知道该怎么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很不想顺着情欲走。好，我觉得这位姐妹超级勇敢，超级谦卑，也超级的坦白。我们常常会认为啊，好像男性比较有这样的困扰，可是这位是一位姐妹，而且她是基督徒，仍然会有这样的困扰。所以我们请丽华来给这位姐妹一些指引。
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好宝贵，她的心是渴望圣洁，但是她在思想上面胜不过。那我觉得她很棒，她没有说我只是性幻想，又没有真的跟这些人真实的发生关系。所以可见这姐妹是非常明白真理的，因为在马太福音5章27到28节那里，耶稣论奸淫的时候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性幻想真的就是罪。可怕的是，如果在性幻想里面一再的妥协，会成为另外一个进阶版，叫做性捆绑。胜过黑暗的作者尼尔安德森，尼尔安德森有一本书叫逃避试探。
所以我们来重复一遍，这本书的作者是尼尔安德森，书名是逃避试探，然后出版社是学员出版社。尼尔安德森他也是胜过黑暗和即开捆锁这两本最有名的书的作者，那他写了逃避试探。
是，这书里面呢就提供了非常非常具体的步骤，让人制服性方面的捆绑，并胜过思想上的性试探。所以这本书非常建议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不管男女，都非常建议仔细的读这本书。
我要插一句话，不是有这方面困扰的人才要读哦，这本书是这么样的好，我觉得不是你已经被捆绑， 你已经沉沦的人才需要读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就像保健食品，
是
吃下去就是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也真的是让我们更有智慧来面对。我这两天才在跟李哥讨论，我是在思想这节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就说为什么敬畏耶和华跟智慧是有关联，而且它是开端。我说对，因为当你敬畏耶和华，你认识神，你明白神的法则， 你就不会去做坏事。就是当那个试探来的时候，当这些性诱惑、性幻想、性试探来的时候，你可以在他还没有进门之前，你就把他挡住，而不是在他已经进门之后，我们才想很努力的把他赶走。你一开始越不坚定，你后面就会越费力、越困难。所以这本书《逃避试探》，其实每个人如果愿意读，都会大得帮助的。好，我们继续让丽华。
是是，书里面真的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要帮助别人，这本也是一个参考书哈。所以每个人都很适合。在书中里面，作者 Neil Anderson 就说，他认为性捆绑的解决之道是认罪与信心。他说，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所做的是罪，并且愿意相信真理，这个后面是我补充的，那个真理是什么？就是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当我们认罪并且愿意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得自由了。但当然里面有更细的步骤，我们可以仔细的去读。所以我建议姐妹啦，姐妹既然提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给一点简单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要向神坦白，把自己所有的不堪、无法对外人说的、让你难以启齿的事都向神坦白。你可以不用向人坦白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也跟人讲，有时候我没有那个信任感，好，有时候讲了搞不好里面会增加我的愧疚感，所以你就坦白的在神面前坦白，求神赦免。我们可以这样子做祷告，说求主洁净我的思想，赦免我，救我脱离罪的捆绑，感谢耶稣为我的罪付上代价，使我得自由，我不再是罪的奴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类似像这样的祷告，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这样子的祷告文，都可以给我们参考。我想要说我也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外遇回转的弟兄，他离开这个外遇的前三年，就是他回转了，他已经回转了，那但是呢，他还是活在这个罪疚感当中，他时常会对家人有情绪，而且也胜不过试探，就是他还是会在那个罪中这样子。但当他真实的相信耶稣为他的罪付上代价之后，就是他完全的被耶稣赦免，他从此都得到自由，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突然有平安，因为他之前他好像没有懂，不太认识神的赦免、慈爱与赦免。后来当他那一次有人跟他再一次讲到神的慈爱与赦免的时候，他突然懂了，他发现他是被赦免的，所以他是一个有平安又喜乐的人。诶，这弟兄一转变以后，他开始积极到处告诉别人说他被赦免了，他被耶稣赦免。所以可见那个罪疚感在他心里捆绑他非常非常久，而且甚至捆绑到他自己没有办法脱身。所以那个罪疚感有的时候是拉着我们，是那个毒钩，其实是罪的毒钩，勾住我们，是恶者不放过我们。所以那个弟兄当他完全知道他是被赦免之后，他不但自己很喜乐，到处告诉别人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还帮助很多外遇中的弟兄回转。所以真的是像作者 Neil Anderson 说的，他说认罪与信心这两件事情是使弟兄重获自由。所以我们想要自由，在真理当中得自由，我们要认罪，而且要相信神的赦免。
Amen。
第二个就是如果有当这个不洁的思想，因为刚刚姐妹提到的是他会在思想当中有这些不洁的思想出现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一步就要赶快抵挡，不是说制止，因为你有时候越制止啊，有一个举例是说你越要小孩不要玩什么，他就越想去玩，越想去碰。那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不洁的思想也是，如果我是用一个制止的方式，还不如用替代。用什么替代呢？就是用神的话，然后我们常常把一些神的话背诵起来。当我们在这个不洁的思想出现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的话，或者我们赶快去读圣经，那来帮助我们能够立刻脱离这个不洁的思想。
嗯，是，我真的要肯定这位姐妹，因为你知道这个情欲是一种罪，是一种捆绑，所以你不愿意顺着情欲走，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决定。 圣经旧约新约都有提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活着不是靠啊在性方面能够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的世界常常会告诉我们，哎，你有这个需要，这需要就应该得到满足啊。其实不是，并不是一个人所有感受到的需要都要得到满足哦，包含哦，我有情感上的需要，我有食物上的，我要吃美食，哦，我有物质的需要，我有名，我有财务上的需要，其实并不是所有你感受到的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哦。所以包含有一些这样的需要感其实是偏离真理的，所以我们必须用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才能够除去不好的意念啊。圣经有一段话，就是提摩太后书2:21，这里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这里讲到，如果我们要脱离这些卑贱、这些罪恶的事情，我们如果要洁净自己，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能够被主所用，我们就需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这位姐妹你好棒，你是愿意逃避的，你是愿意脱离的。那圣经吩咐我们，你就要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你要多跟爱主的基督徒在一起，然后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有关神的讯息、神的真理，多去听圣经。现在有很多有声书，圣经是用读出来的，你可以多听。你坐捷运、坐公车，你就听神的话语。网络上也有很多很好的见证，甚至很多很棒的牧师讲到的信息。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属乎神的这些信息，而拒绝喂养我们的情欲。你知道情欲是可以被喂养，越喂越长大的哦，越喂哇越强壮的，然后他就把你吞吃了。所以不要喂养你的情欲。什么叫喂养情欲？就是我们去看这些爱情方面的剧情、影片、新闻，还有很多这种不洁的画面，这些我们要拒绝。如果我们让这些进来，我们的那个胃口就被喂养越来越大。但是当我们去拒绝，然后让我们的心被属神的事、属神的话语，还有像听空中辅导室也是一个方法，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洁净，充满真理，然后充满美好的画面。鼓励姐妹你去多接触大自然。我喜欢看鸟，我每次看到野鸟，我想到的就是上帝的伟大创造。丽华是喜欢看花，对不对？ OK， 就是上帝的创造让我们更接近他，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远离那些不洁净的、那些堕落的、那些沉沦的、那些剧情、那些画面、那些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神的话，我们就有能力脱离。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你们提出来的问题好宝贵哦。你看你提出来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所以谢谢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